我们看以赛亚书来进入上帝怒气转消处，11章1到第10节这么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11章，耶西的根必生出救恩，好让圣灵在当中运行，任何人可以当中得到救恩。这其实是整个1到12章的一个高潮。这个上文呢，你来看4次上帝的愤怒。9章12节，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收。2处经文呢，就在17节后半段，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收。21节后半段，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10章4节后半段，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上帝的愤怒怎么可能进入11章怒气消，带到12章1节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上帝前面4次的愤怒，透过11章耶西的根，到12章的赞美，上帝的怒气转消。今天的重点是，上帝公义的怒气要让1到11章的堕落的以色列怎么样真正愤怒转消呢？两个管道，第一个亚述，好让4次的怒气到那日12章怒气转消，其实是透过历史。原来以赛亚书有很强烈的历史背景，从历史就发觉上帝呢已经在1章到5章讲到以色列6次祸灾，6章以赛亚自己也有祸，先被洁净，视野被抬高，提到他们呢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上帝要让以色列被审判，渔民最后要归回。7章到9章讲亚述时代的时候呢，亚哈斯是南国的君王，听到北国跟亚兰结盟，他们一结盟，他心就像树叶在动，惧怕，就准备把亚述引进来。上帝告诉以赛亚，你为什么不靠上帝？亚哈斯不靠上帝，也不听以赛亚的话。后来亚述把北国灭了，把亚兰灭了，甚至要攻南国。13:5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因为从以色列君王、百姓、祭司通通不听上帝的道，上帝愤怒，透过谁呢？这个时候是亚述。亚哈斯把亚述引进来的时候，背后是上帝要借着你们不信上帝，因此呢亚述把北国掳走。因此10章5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杖。做一些反思，第一个，上帝说话算话，他借了亚述把北国掳走。第二，他是信实也是慈爱的，亚述来了攻败亚兰叙利亚，在7:32，后来7:22以法莲，后来攻到南国。 最后南国还是被保护，你看到上帝有慈爱保护西安。第三，上帝也是公义，第一章已经讲我要理事打你们，北国南国呢，世世的怒气呢，都是受上帝的责备。上帝很公平的，任何国家包括以色列，你即使是选民，上帝仍然要审判北国跟南国。上帝的怒气哪里可以找到他消怒的地方？亚述是第一个，亚述成为我怒气的杖，在说明呢，外邦任何君王通通可以被上帝审判的工具。不过从亚述的身上你就发觉呢，他们有个特征，会捞过界，会越权。在第十章第七节，亚述的心也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他准备捞过界。第八节说，我的臣仆岂不是王吗？他要让他的臣仆在各地方封王，甚至攻到南国。第十一节说，我怎样待撒玛利亚，他把北国撒玛利亚攻了，也岂不照样要对待耶路撒冷吗？他继续攻到耶路撒冷。你被上帝用，却要超过上帝。简单来说，人有一个最大的试探跟可怕，想扮演上帝。魔戒的作者 J.R.R. Tolkien 已经说了一个很精彩的事，想抓魔戒的人最后呢被魔戒抓住，你想抓钱被钱抓住，除非你侍奉上帝，或者你要离开扮演上帝，想抓你想越权。亚述想抓上帝以外没有给他的，要捞过界到的耶路撒冷，最后呢亚述王。被上帝用过的人，你一定要顺服上帝，你如果不顺服上帝，最后就像亚述一样呢，他们一直攻到南国。怎么攻呢？十章二十八节，来到了雅叶，这个雅叶很靠近耶利哥，来到了米基伦，到密抹，他们到了隘口，到加巴，拉马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要高声，这些就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到了三十二节，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的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这个亚述一直攻呢，以色列人呢，因为亚述要来攻他们，惧怕。其实最后只剩下两个城，在三十六章我们要讲的，亚述捞过界。你被上帝用去审判北国，也只是管教南国，但是绝对不能超过南国，捞过界。求主帮助我们，你要对上帝的权柄啊更多的认识，不要像亚述有贪心的欲望，贪抓霸权想超过，你不可欺人太甚。上帝其实知道亚述的心，一直要攻下来，剩下两个城的时候呢，很稀奇，上帝出手。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下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砍伐。他在谈亚述，稠密的树林也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高傲的北国亚述亚南通通被砍倒。上帝主权在他手中，他如何让北国让这些黎巴嫩的高树被砍伐，照常被你砍伐。因此被上帝用的人绝对留意呢，你即使亚述是上帝怒气的杖，但绝对要服在上帝，不要以为上帝用你，因此呢你高傲自大野心，就像魔戒一样被那个魔戒绑住。对于南国来说，你如果亚述已经攻到耶路撒冷，已经快到你的喉咙了，你只要肯悔改归向上帝，上帝在三十三三十四节会出手的。他呢如何让亚述其实十八万五千个人一夜之间死亡，在三十七章最后，当初如何透过耶稣亚灭了爱城，二十八节的亚叶可能就是爱城。上帝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如何救以色列人，当然在末世的时候呢也一样救你们。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你只要敬畏上帝悔改，你认为你没有救药，不，上帝仍然在你喉咙快淹死的时候来救你。昆南手抄本也在说明三十三三十四节不只是在应应在当时亚述要被砍倒，它更是弥赛亚的经文，它是先知预言。 很稀奇，33、34节正好是施洗约翰讲道的时候呢所用的信息。他说高大的必被伐倒，不要以为你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斧头已经砍下去了。他传道更重要，他施洗更重要，耶稣施洗。他一施洗的时候，圣灵就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这就应验了11章第2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边总共7次的灵，在说明圣灵完全的灵，也是启示录5章7灵的主要的源头。在这地方圣灵仿佛鸽子透过施洗约翰的传道，后来耶稣的根就是讲那个耶稣降临在他身上，属于11章2节3节等于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预告。先知以赛亚用到那日为末世的温床来铺设舞台，10章20节到那日，10章32节当那日，11章10节到那日，11章11节当那日，更稀奇是12章1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已经转消，你又安慰了我。4节在那日你们要称谢。10、11、12章这3章呢，是用到那日末世。先知不只在讲亚述，过门转到施洗约翰，转到耶稣，他来了，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他带来的呢末世，整个新天新地的美景。原来怒气转消是透过施洗约翰所传的那位耶稣，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在基督里面才有公义。你会发觉先知施洗约翰是代表，以赛亚是代表，通通指向基督的。更重要的呢，他们不只是讲耶稣一次降临，他讲耶稣第二次降临。因为4节讲到公义审判贫穷人，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在讲第二次审判。结果呢，豺狼跟绵羊羔同居，豹子跟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跟牛犊并肥畜同群。这个是以赛亚书65章新天新地所描绘的光景。65章呢，特别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动物可能原来是不吃动物的，却因为人堕落，因此呢动物的习性改变，动物要吃动物。但是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很稀奇，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豺狼跟羊羔同食。耶稣跟耶稣，大卫的子孙后裔，就是马太福音1章家谱所记载那个耶稣，那个耶稣第一次来啦，钉十字架，上帝的愤怒已转消，然后他第二次再来，动物习性改变，有完全的公平，完全的和好，完全的和平，完全的公义。那个时候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一天透过十字架跟耶稣第二次再临，万民要归向耶和华。所以10节说到那日，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包括谁呢？11节有亚述、埃及这些外邦的人，通通要归回，为主剩余的百姓，那些外邦，包括犹太人、外邦人，通通从埃及、从亚述、从外邦，通通回来。再等一下谈以赛亚书2章、4章、6章的余民，剩余的百姓 remnant， 是因为耶稣，余民要归回，透过耶稣的钉痕手，跟耶稣第二次再来行审判，带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那个荣美的光景，余民要归回。以赛亚借着宝座上的意象，他被洁净、被更新传道，他传道谈到亚述要被审判，施洗约翰要来，也谈到耶稣要来，两次来，钉十字架之后呢，上帝的怒气转消，然后教会外邦人、犹太人通通进去耶稣的根里面， 然后最后末世呢有新耶路撒冷城，整个以赛亚书的核心呢是耶路撒冷。第二章耶路撒冷被高耸，第四章耶路撒冷被高耸，以赛亚在耶路撒冷看到宝座。这篇因为耶稣定义走向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因为他钉十字架被审判，让神的愤怒本来要打在以色列的，却因为耶西的后裔耶稣的缘故呢，撑住所有的愤怒罪过。仆人之歌就在谈这个。第一章到十二章本来人之初性本恶，现在是透过十二章呢带来的赞美。十二章要结束今天的时候，我们帮助你了解最后呢，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当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你们要当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透过耶稣，上帝的愤怒转消，我们可以敬拜上帝，进入渔民上帝的教会里面来称谢他，低头来敬拜上帝奇妙的救恩。天父，谢谢你透过耶稣先知所预告的弥赛亚第一次第二次降临之后带来的救恩跟审判，安慰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这些人更多的祈祷传道，来建造你的教会，传扬你的救恩。荣耀尊贵都归给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